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谈《生命记》的这个第二大段的第四段，也就是最后一段。我们上次前三次还没有讲到的律例典章，剩下的律例典章主要的范围就是在所谓的家庭关系。好，所以我们的题目定为我家之主耶和华，或者说耶和华为我家主，都可以的。在这里他去谈的观念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的环境里面，不是我老爸说了算，还是我做太太的比较强势就我说了算，更不是哦这个我们有老祖宗。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的是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说的才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匾额在很多的基督教的人的家庭里面都会存在。那真的，你有把神当做你家的主人吗？这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的这种信仰上，要常常去思考反省的。我们今天所讲的大概会分成夫妻、亲子，还有剩余的关系。那这一些有关于家庭的内容，我们也不讳言的讲，它有些部分会跟现代，所谓现代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在认识圣经的这个角度上，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信仰本来就该依据圣经。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似乎看起来比外面的好像严格多了，但其实在这里面并不是难行的，只是现在的社会过度放纵了。而有些地方你会觉得啊，为什么讲得这么的松，好像有一点不公平。特别在所谓的夫妻关系、男女上面，好像有点重男轻女。但我们要理解，在圣经著作的这个年代，其实也不要讲那么远呐。其实我们以我们台湾的社会，所谓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可能到20年前都还非常的严重，对不对？那甚至到现在还常常一直在喊着所谓的男女平权的问题。我们不是认为男女不需要平权，而是你得理解他的当代的背景值，所以他们会有一些的状况，他会有所谓的强势弱势的问题。其实在这当中，神在保护比较相对弱势的女性，在这个男性为主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能够得着保障。我们应该要去理解神这样的心意。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上次我们有提过，在《生命记》的这个21章第10节到第14节，这个在讲的是娶被掳的女子为妻。这也是属于家庭范围，除了征战之外，它也是属于家庭的范围。所以在这里的重点就是你不可以亏负。虽然她原本是一个被掳的女子，但是我们上次有讲，当她去掉她过去的这些服饰装扮，还有为他的父母哀哭之后，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如同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事件，就是路德的事件，对不对？你看看那个路德回到了要回到这个迦南地之前，他怎么向这个拿俄米宣告？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除非死可以让你我分别。”所以其实当这个选民认同、选民意识很清楚的时候，其实并不在意血缘的，也不只只有拉合，不只只有路德，其实拉合也是一个案例啊。众多的耶利哥人全都没了，对不对？不要忘记了，拉合一家得救。拉合一家只有拉合一个人吗？不是啊，只要愿意到他家，愿意接受那一根红绳作为记号，这样的一个庇护，他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要去注意，其实这个从未信的变成了一个信徒，他在信仰上的认同精准深入，其实他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说啊，他的家庭都没信，所以呢我们好像就看不起他，或者是不愿意这个把他视为我们的一份子，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思考这样子一个观念：他既然已经成为我们的人，那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把他看成我们的一家人。 这是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所以在夫妻关系的成立之后，人的本质其实它是已经改变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2章的这个第13节这个地方。这个条例常常会引起争论。他这里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后恨恶他，信口说他，然后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这个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然后呢接下来的作为好像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全都归咎在这个做太太的这个的这个爸爸家。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下，人娶妻之后同房之后为什么会恨恶他，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楚知道。在这里圣经他只有这样讲而已，他并没有告诉你那个过程原因是什么，他只有告诉你现象就是这样。然后呢开始乱讲话，注意哦，在这里的乱讲话信口，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所以后面要举证。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有谈过证据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律例典章的第二次谈到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的证据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谁要拿出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家。所以不是你指控他哦，他就万劫不复了，他是可以自证清白的。那这个自证清白的前提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就要留下贞洁的证据。那这个相关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不需要讲得太仔细，这个在大部分的文明里面都有这个现象，因为在大部分文明里面这个女子通常都是比较弱势的，所以贞洁对女子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一般来讲在这个嫁娶之后，这个出夜之后会留下一个证据让这个娘家的人带回去，这个就是将来的一个证据。所以做这个家翁的人就是这个女方的家长，他就要留下这个证据，万一被控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管好你的女儿，当然是你的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拿出贞洁的凭据来到本城的长老那里去。所以当你有这个证据的时候，第十六节这个女子的父亲就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她，信口说她，然后说我的女儿是没有贞洁凭据的。其实你看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当长老这个东西铺在长老面前的时候，一翻两瞪眼就很清楚知道是非啦。这个男子乱讲话，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本城的长老就拿住那人惩治他，罚他100色克勒银子。其实100色克勒银子在当代不是一笔小钱，如果折合我们现在应该是好几百万，他这个概念上就是重罚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乱讲话，而且呢从此之后他不可以对他的妻子有任何的控告了。所以第19节的下半句，女子仍旧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这个是他应得的处罚，因为他信口要这个诬赖他自己的妻子。不过20节，如果真的没有凭据的时候，哇，这个女子就要被带到他父家的门口，用石头将他打死，这就是审判。经过了审判，你没有办法自证清白，因为这个自证清白并不是偶然要求你的啊，这是本来就该有的预备啊，这个是在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有的预备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要被打死，因为他是在富家中行淫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恶就从你们中间除掉。接下来22节，他继续的谈到，如果在这个过程，如果有人啊，不是在刚刚那种情况，而是这个有丈夫的妇人跟别人行淫，这时候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个因为罪证确凿，现行犯嘛，所以抓来了之后呢，审判过后就要将他们这个一并致死。所以这个地方就会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被这个被人家这个要求审判那一个淫妇的事情就是关联性。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为什么行淫的时候被抓却只有那个女人呢？所以可见那是一个设计陷害， 他们要设计陷害耶稣啦。好、哦，那个细节有机会可以去思考那一段的经文。在这里他谈的是奸夫淫妇是要一并致死的，因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哦、既然抓到了，这个恶要从以色列中除掉。再来23节他说、哦、如果一个处女他已经欲许配给丈夫了，但是还没有嫁娶、哦、在这个情况之下，有人遇见他在城里面却跟他行淫，这时候被人家抓到了，那就两个人一起致死。为什么？这个我们先对照一下25节。如果男子是在田野遇到了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就只要把那男人致死。这两个为什么会有落差？原因是一个是在城里，一个是在田野。那个城里的女子要被打死的原因是她没有喊叫。好、哦。而那个男子是一定要死的。现在是为什么这两个地方的女子是不同的？因为在城里遇见人与人行淫的这个许配给人的处女，她其实是已经有了丈夫的，她却背叛了丈夫。为什么说她背叛？因为她该叫没叫啊。在城里如果她叫，自然就会有人来帮她，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在一个合意之下发生的，用这样来做判断。但是如果今天是在田野里面，这里就讲不可以致死那个女孩子，因为她本来就没有该死的罪啊，她是被强迫的、啊、因为在野外叫也没用啊，对不对？所以保她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去注意、哦、这个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她会有不同的处应。这个处应要我们自己要去判断，其实神是重视人的生命的。所以在这里、哦、这个如果在田间，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他，所以这个女孩子不该死。接下来在28节这里说、哦、如果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却抓住他跟他行淫，然后被人家遇到了，这又是另外第三种的状况。这个时候呢，这个男子就要拿出50色克勒银子给女子的丈夫，因为他玷污了这个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有人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女孩子她不愿意啊。等一下，你确定吗？ 你想一想、哦、在古代的环境，女子会单独出去跟一个男子碰面吗？这代表什么？这是一个半推半就，这是一个不够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状态。所以如果一个女子她这个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体的这种力量就是比人家男子差，你却陷自己于违禁，让别人在没有办法救你的情况之下而被对方玷污了，没有错，这个男人是错的。所以在这里要罚50色克勒银子，而且呢这个女子是终身不可被休的、哦、所以在这里啊，这个女子她自己也得付出一定程度的代价，因为她自己有她的失误。所以这几种的状况是我们要去注意她的一个轻重的差别。这个其实是为了为比较弱势的女性保障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那每个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哦、该举证的你要留下证据，要注意不要到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接下来在第30节这句话，这是禁止的事情，就是乱伦的事情。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丈夫他父亲的衣襟、哦、所以这句话很直接的告诉你，在名分已定的情况之下，不可以有这一种污秽的事情发生、哦、这个是在夫妻关系上禁绝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跳到24章，在24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第四节这里也有一段也是不好解的。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跟马可福音的第10章、路加福音16章都曾经被拿来挑战耶稣。在这里我们中文这样写，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是事情发生的一个经过，这个有点跟22章 的地方哈，有一点点类同哈，但是这里是讲，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然后呢，可以写休书哦，不对，其实我们中文这样翻哈，是已经扭曲了他原来的用词。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在原文上，他用的是已经，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刚所讲的那一些经文里面。那一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来挑战耶稣。所以摩西说：“我们可以休妻啊。”耶稣说：“乱讲，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才写了这个条文给你们。所以不是摩西准许他们休妻哦，而是摩西预告：如果你们就是坚持不按照道理来，你们要休妻，因为前面有讲休妻的那个道理啊，对不对？在这里，既然你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合，这里讲不合理，那个不合理是羞耻，然后呢，不喜悦就是找不到恩惠，也就是说两个人闹得很僵，到最后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后来耶稣讲得很清楚哦，人哦，如果要给休书，只有一个条件才是合于道理的，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奸淫的缘故，因为对方已经在夫妻关系上背弃你了，背弃了婚姻的盟约，那才是合理的分开的状态。但是在这个地方，当时的人硬心，所以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不是摩西不是准许你们休妻啦，你们不要乱讲，不要泼脏水给摩西。摩西是说，如果你们都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好，走到这种地步呢，第二节他就讲，那这个女孩子怎么办？因为她其实很无辜啊，说无辜也许是她真的不懂得好好的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去努力，可是这种夫妻相处的问题，难道只怪女人吗？其实两人都有责任的。好，走到了这个地步，大家冷静一下。这时候离开了，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她是可以去嫁别人的。为什么？因为她是被离弃的。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道理当中，讲到被离弃的，因为她说实在，她不是愿意的啦，她是被离弃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他去嫁了别人，好，那而后来第三节，后夫又恨他，所以又写休书交给他，所以他回去了，回去家里了之后呢，或者是这个后夫死了之后，第四节注意哦，其实这一段重点在第四节，而打发他离开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这才是这一段的核心。前面是背景，前面是发生了这些事，这些事，这些事到这里。所以如果啊，第三节的事情，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有没有，那个妇人她没有再去嫁别人，她可不可以回到前夫那里？如果从这里来看，她是没有禁止的。如果两个人重新思考，觉得啊，其实我们过去这样相处是有问题的，好吧，我们复合，我们再好好的重新经营婚姻。在这里看来，她并没有反对的意思哦。好，在这里他反对禁止的是不可以在这个女人又去跟别人在一起了之后玷污了之后再回来复合，这样子的话就污染了这个神所赐的地业。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面他们的错谬了，他们抓错重点了，重点在第四节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就不可以复合了，因为这个妻子已经是别人的啦，已经不是你的了，你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彻底的断绝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再来，在夫妻关系当中还有一个点，我们来看25章，在25章的第11节这里，他讲到一件事，他说若有恶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他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眼不可顾惜他。哦，这个我们之前在审判的时候也特别也有提到过这样的事情。他在谈的是，当这个夫妻之间，想要互相帮忙的时候，有些事情也是不该发生的，你不要随随便便去抓人家的下体啊，这个是不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做太太的，坦白讲，他应该要请旁边强壮有力的男人们去拉开就好了，他不要自己冲进去嘛，才不会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即便是夫妻， 有些事情它仍然是有它的一个分际在，不应该去无限制随随便便的去这个挺对方。接下来我们讲亲子之间，在亲子之间我们回到21章，在21章这里21章的15节到23节 这里面有两件事。第一个，在那个年代他们是 有可能会有两个妻子的情况啊，当然一般来讲都是前面的妻子已经失宠了，所以才会有后面的妻子。好，不过这个跟雅各的情况不一样，好，我们不要随便乱凑在一起。这个是在讲如果按照人一般这样的状态而产生的情况之下，那个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嘛，那个幼子是这个所爱之妻生的，在这个时候呢要坚持住长幼有序，不可以随便改这个继承。因为这个名分本来就是该归给谁就归给谁，所以这跟雅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要拿这个去讲雅各家的情况。神原本所定下的序排序是不可以逆转的。接下来在21章的18节这里讲到，如果在家里面人的孩子是顽梗悖逆的，他不肯听父母的话，而且父母亲惩治过他，他还不听，这时候父母就把他抓起来送到本地城门的长老那里，告诉长老说，我们这个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在这个地方中文说贪酒好食，其实这个翻译是扭曲的有点多的，这个地方应该翻译那个贪食应该翻译做这个卑贱才对，好酒应该是指执迷不悟才对。这原本他的字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怎么样，管教无效，对不对？执迷不悟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本城的人听到他的爸爸妈妈这样子教来了之后，这时候就用石头将他打死，然后呢这样子就把恶从以色列中间除掉。所以在这里他去谈的是逆子，这个逆子顽梗悖逆这个用词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一个程度的问题。所谓的顽梗悖逆不是那个我儿子那个我叫他往东那边偏要往西，不是在讲这种事情。顽梗悖逆这个用词在圣经里面它基本上几乎都是指向宗教性的罪恶，就是在律例典章的违反而且不愿意认罪悔改的情况之下，例如说像扫罗叫他做他就不肯，他就偏偏要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像这种就叫顽梗悖逆。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无限的扩张，好像那个父母亲拥有绝对宰制孩子的权利，不是的，在这里谈的是信仰上面的偏差，又执迷不悟的情况之下，那只好交给会众来处理。那再来我们看到24章在24章24章的这个第16节这个地方这里有一句话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其实这个在这里虽然讲得很简单，但我想意思大家很清楚，就是没有连坐法的，罪是不连坐的。这个其实在以西结书18章、耶利米书31章他都有把它解释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去对照一下，在神的眼中谁犯罪谁担责任。他的爸爸妈妈努力协助他的孩子回转，但是他的爸妈不用承担他的罪责，同样的孩子更不用承担父母所留下来的罪当然你说会不会受影响，难免啦，因为家人嘛总是会所谓的外围附带的这种副作用会连累到这个不是罪的问题，那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谈的是以罪的视角来讲，父子是不连坐的。所以你就知道圣经的律法其实是很宽松的，在过去的所有的文化当中，所谓的连坐法是很常见的统治手段，圣经没有连坐法。再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有关于家庭或者说这种家人之间互动关系我们翻到这个第22章，生命记的22章，生命记22章再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这里二十二章第五节，他说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 在这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的环境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服饰渐渐的都走中性化，而且我们因为世界的文化互相交流，确实好像有的时候好像这个服饰上面有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区分。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这个是跟当代的这种迷信是有关联性的，因为当时他们会有那种装扮成异性而去参与一些的崇拜的事情。那所以在这里不要让人家误会你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穿你该穿的衣服。在我们今天的信仰上就是不要做那些暧昧的事情让人家误会你啦。我们要有德仪的表现，我们的服饰它就是一个外在的表现，我们 该什么样就要像什么样子，不要造成误会造成问题。接下来我们看22章的第九到第十节，不要把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面的，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用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好，然后呢你要在所披的外衣四围上围上做穗子。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生活上不要产生什么混杂的事情，而且要有这个分别为圣的态度。在这里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两样种子不可以种在一起。其实也许如果按照当时的状况，因为以色列的地力是有限的，所以可能不宜如此而行。而且人如果种了太多种东西，他就会造成他可能一年四季都在忙，那这样其实就可能没有办法在信仰上来让自己得到休息得到与神亲近的机会，可能是如此。那在这里说到不要牛驴并耕，那这个事情我想就可以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之后所讲，其实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态度，不能互相搭配的就不要硬搭在一起。这个不一定只有指着所谓的夫妻的问题这个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是这样，不要互相勉强，不能搭配的不要硬搭在一起。再来第十一节，那个毛衣跟细麻掺料，其实这个在我们今天来讲好像也偶尔会见到，但是其实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我们只能说圣经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可能不够理解没有关系的因为对我们而言，旧约的这些肉体的条例，其实在肉体上我们今天不一定要，如果不懂我们就没办法做就算了在这地方我们这一节我们很难去解释它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不懂的。那在这前面一点点我们看第六节，这里它有一件不知道该归类在哪里，我就把它归在这一段。他说你在路上如果遇见鸟窝或者树或者地上里面有雏有蛋，母鸟伏在这个雏上或者蛋上，不要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讲叫环保啊生态，这当然也对，其实在这里啊在乎的是我们的日子可以得享长久所以其实这种永续经营的观念我们不要完完全全的不留未来的这种不顾念未来而去做这样的竭泽捕鱼的动作所以在这里取雏放母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刚刚我们所读的22章12节，它还有一件事情要我们注意，就是我们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穗子这个其实后来在民数记也有讲到就是要用蓝色的这个线去做穗子绑在我们的衣穗上这个是要纪念律法这一点我们 要注意，我们要知道看到那个穗子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其实这个没什么功用，不过这个东西后来到了新约时代被文士法利赛人做成宽长的那个衣襟然后来表彰自己很守律法，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主耶稣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两段，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23章21节，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 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里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后来在传道书里面也提醒我们、哦、不要随便的在祭司面前讲话。其实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他有提到这个许愿的事情、哦、然后呢也特别的提到在民数记的在三十章的地方也有提到女子的许愿需要她的家长包括没有成年是她的爸爸。那如果成年嫁人之后就是看她的丈夫。如果他们不答应那这个愿就不算数。在这里、哦、人要为自己所讲的话负责任。啊、所以、不要随便乱讲话。好，我们今天讲过的话都是要负责任，不能说我有口无心啊。旧约就已经这样提醒我们了，这个律法的精神我们要去成全它。好，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哦、叫做代赎血亲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要为兄弟留名。如果、哦、一个男人死了，他的太太跟他没有留下儿子，然后这时候他的兄弟必须为他来娶他的太太，然后为他生孩子，然后呢让他的产业可以被继承，为他留后代，这是责任。所以在这里、哦、如果有人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哦、在这里就讲咯，那长老就叫来说你真的不要，那不要的话、哦、那他的哥哥的妻子就到那人的面前，到长老的面前，到那人的跟前，脱掉他的鞋，而且吐唾沫在他脸上，然后跟大家宣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这里是为这个兄弟留名，我们要保存我们兄弟在这个神国里面的名字。当然啦、啊、今天在现实上我们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哦、因为这个我们的名早就留在神那里了。但是在这里他在提的是一个照顾这个家人的概念、哦、我们要为着家人能够留下来。其实这个部分、哦、后来成为路德记重要的根据来源。好，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夫妻亲子或者其他家庭生活里面要注意的事情，也许跟所谓的世界上的教导不太一样，但是因为耶和华是我家之主，所以我必须要听神的命令，我就按照神的道理而行，让神悦纳我们所行所为。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成为我家之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为我们预留下很多我们在未知的情况之下能够有所参考的一些规则律法。我们如果知道了你的律法，我们就当照你的律法而行。当我们意识到神所喜悦我们的状态，我们就应当尽力的追求。主啊，我们人是软弱的，有的时候会有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不合道理的想法，求你能够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愿意按照你的律法而行，让我们的家成为这个宣扬你名的地方，让我们众人成为你的好儿女，让我们能够将来在这个神的家中一起同享你所赐给我们的福乐。我们这样向你来祷告，求你悦纳垂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愿将一生献给你，因你爱情比酒更美，因你话语比蜜甘甜，因你赐给我甜蜜福气，是你在万人中将青草地，聆听着
去。